愿神平安。上个礼拜有些弟兄姊妹参加了在网上的门徒训练，我相信借着讲员的分享，弟兄姊妹在小组里的讨论跟见证，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感受到了神话语的能力。我相信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特别的聚会，每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借着神话语他的鼓励，还有讲员们的见证，以及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会变得非常火热我们的信心会受到一些坚固，也会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立志在神面前更好的服侍。那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参加一次特会是在一个山上举行的，在几天的时间里面除了听讲员的信息以外，我们也有小组的讨论跟分享。虽然说在那几天时间里面也没吃好没睡好，心里面特别的喜乐，灵里面受到很大的鼓励。那包括在内的有一些参加的人呢，被神的话语和讲员的见证呢也感动了流泪。在聚会的最后一天午饭之后，那讲员本来要赶着下山去赶飞机的，但是我们参加的人呢觉得心里面非常不过瘾，所以要求讲员再讲一次再给我们能够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参加的人就是匆匆忙忙的，谁提前吃点午餐，就让讲员再讲了一个小时分享了一个小时的信息。在山上那几天时间里面，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心里想我下山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要好好的去使用每天的时间花时间呢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还有什么要准备好好预备自己能够以后被神更好的使用。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能不能猜到？我想不说大概你们也能猜到，是不是？下了山以后，面对每天的就是日常的生活工作，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跟事物，在山上那几天的那种火热的心怎么了？慢慢的什么就冷却了，在很多方面呢又不知不觉的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样子。后来呢我又参加了很多次的特别聚会，这种状况一直在反复不定。你是否有过同样的经历？什么原因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原因会有很多方面。我们都明白有一些习惯，一些我们观念在心里面已经是根深蒂固一下子把所有的观念全部改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上个礼拜上个周末参加训练的弟兄姊妹一定还记得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刚过了几天，在基督里的人生，是不是什么样的人会有基督里的人生呢？一定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的人生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生。讲员们用神的话语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明白三位一体的神对我们的全人的接纳和肯定，那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如何来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我们信主人心里面应当非常清楚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但是呢仅仅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那讲员们也在提醒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这观念呢需要能够常常的去什么，我们需要操练，需要常常去被提醒，这样在基督里的观念呢才可能到我们心里面去，才可能在我们心里扎根。参加完这样聚会以后，假如不去操练，没有操练是我们没有经历到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只靠去听别人讲，自己没有去好好的去操练，我们很难会经历到真正的改变。那么在操练上这一点上呢，我们不能只靠去听别人或者去听一些特别的讲座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关键是什么？我们自己要是否愿意去每天去面对，是否愿意去啊来不断的就是这样有去刻意的在心里面去啊面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生的一个功课。说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已经是基督的人，那神已经什么？已经让我们有了新的身份，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已经是彻底的改变。但是呢，神没有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什么让我们只是在认知里面停在认知里面，没有让我们停在陶醉或者安慰里面，而是什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期望。我想我们很多人对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的经文非常的熟悉，那你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借着啊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他和好了，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但是后面一句经文怎么说的？我想我们常常会忽略。十八节怎么说的？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又将劝人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神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跟他和好，赐给我们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劝人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以每个信主人有了一个有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什么？是每个信主人都需要操练，需要操练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人物啊，圣经的一个人物，他得到神的呼召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以后，就马上开始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来行的啊，他是如何劝人与神和好的。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啊，三章一到十二节，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来看你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实习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孩子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宗，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愿意渴望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仅是明白，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的话语每天来信靠你，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位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啊，从上下文可以知道，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约翰呢是主耶稣的表兄啊，他比耶稣大半岁左右。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约是三十岁，在世上一共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知道，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也是三十出头的样子。那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是从埃及回来啊，回到了加利利拿撒勒定居。在那个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只有几岁的样子。那从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一节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那圣经对施洗约翰的描述记载的也非常少，路加福音对他的出生前后有些简单的描述，那么之后就到了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中间的三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记载。那施洗约翰的父亲的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约翰呢本来应该是做祭司的职分的，但是他没有，神将他特别的呼召出来啊，成为圣经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啊，这里告诉我们呢，约翰当时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我们知道犹太的旷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啊，包括约旦河下游的东西两岸，还有死海西边的很大一个地区，都是犹大的旷野。他在那里传道，传什么道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天国呢，就是神的国，在马太福音啊，在马太福音里，马太都是用“天国”这个字眼，主要是什么？主要马太福音的起初的读者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对神的名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敬畏，说他们啊会刻意的避开使用神的名字。那其他三本福音书呢，主要都是用神的国啊这样的观念。天国进了什么意思？天国就在什么？就在眼前，天国已经到了。那施洗约翰呢，在旷野里大声的向人宣告，天国就在你们眼前啊！天国啊，既然有天国，就一定有王，对不对？实际上他在向人说什么？天国的王已经来了，你们什么？现在就马上到你们眼前了。既然如此，你们应当什么？应当赶快的悔改。那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是180度的变化，以前是往东走，现在往西走啊！以前是在罪里面，现在是什么？从罪里面出来，彻底的从罪里面出来。那实际上约翰在这里是向来到他面前的人下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悔改，这是要悔改一个命令。因为什么？天国已经就在这里了。那约翰啊，是约翰的出现呢，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句话是来自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的经文，基本上是啊直接引用。那只有一个差别是，马太福音这里用的是预备主的道，那在以赛亚书是说的什么？预备耶和华的道。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上面刚提过，犹太人是对神的名字非常的敏感，他们是避免啊使用啊他的名字，不愿意直呼啊他的名字。当时呢，先知以赛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个话的呢？那所以以赛亚书第四章呢告诉我们，当时南国犹大很快就要被巴比伦毁灭了，那么很多人会被掳走，被掳之人在异邦啊过着一种流亡的生活，但神呢怜悯他的子民，纪念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他要安慰他们，他要给他们带来希望。那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到第三节，我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一到三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里加倍受罚。有人还在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神的道。那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安慰他的百姓，他们的罪已经什么？已经被赦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所犯的罪在被掳之地受了加倍的处罚。那耶路撒冷这儿讲了，耶路撒冷要得安慰，神的百姓要得到什么体恤。第三节这里说，那时候有人大声喊着说，在旷野里面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直我们神的道。那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里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预言犹太人将会从巴比伦被带回耶路撒冷，他们回来的时候会被神来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像是走宽阔的大路，会大摇大摆的走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那果然在被掳70年以后，犹太人呢的确是一路畅通，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家乡。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里，那这马太告诉我们，是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年左右所预言的那个人。那使徒约翰在这里大声而宣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如何来预备，如何来修直呢？就是约翰在这里宣告的，他要借着让人悔改来预备主的道，来修直主的路。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是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呼召，非常清楚神对他的托付，让他去预备人的心将他们预备好，来迎接一位新的君王的出现，来迎接天国的王耶稣。我们看看约翰具体如何来预备来到他面前那些人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里对这约翰有一点简单的描述，让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的品格。那这里说的约翰穿的什么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特别，吃的也是非常简单。他吃什么？吃的是蝗虫跟野蜜。那野蜜的话跟我们现在吃的蜂蜜没什么太多差别，对我们来说吃蜂蜜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吃蝗虫，蝗虫可以吃吗？有没有人吃过蝗虫？你们没吃过？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蝗虫，不仅吃蝗虫，是跟蝗虫相似的一些昆虫，蚂蚱、什么螳螂、知了等等，实际上什么昆虫一类的这种跟蚂蚱一类的东西特别的好吃，烤一下、烧一下、用油炸一下不但味道特别香，营养特别丰富。在今天，你要假如到一些边远的地区，到中国的云南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你还可以吃到这一类的食物。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使徒约翰住在野外，过了一个与人分别的一个生活他过了一个非常什么简朴的一个生活，与一般人非常不一样。那约翰这样的装束，这样的打扮从哪儿来的呢？从圣经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他是在效法先知以利亚，他效法先知以利亚的生活。在列王记下有第一章有两节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七第八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示逼人以利亚。这里的王是讲了北国亚哈谢王，亚哈谢生病以后，他派使者去找假先知巴利，寻求巴利的帮助，希望能够他的病痊愈。那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对亚哈谢王的使者讲话，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寻求假先知？难道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所以他告诉他的使者，以利亚告诉亚哈谢王的使者，亚哈谢王他病不可能好，一定会死。那他们使者回来的时候， 就向亚哈谢王汇报。亚哈谢王问什么人跟你们讲话，那个人什么样子，他们就说那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那这个王一听那个人就是谁啊，就是先知以利亚。所以在以色列当中明明什么有先知，但是百国王亚哈谢是刻意，他是故意不寻求神的帮助，去寻求假神的帮助。那施洗约翰呢，不仅是外表啊，衣着像以啊先知以利亚，他的品格能力啊更像他在啊他出生以前呢就被预言了，在啊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三节，我读一下这几节经文，那里描述啊，就是在约翰出生以前，先知的啊就是天使借着天使说的话，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喜欢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也将要为大，带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出来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先知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教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为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是天使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讲的话。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那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会有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很多人因为他的出生会变得喜乐，很多人会归向神。那他呢有以利亚，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会行在主的前面，让悖逆的人变成有智慧的人啊！他会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在为主预备道路。那么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看看施洗约翰具体是如何啊为主做的啊预备的，以及人对他所做的是如何反应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第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时就是讲了约翰在出来传讲悔改信息的时候，这里说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呢，都来到约翰的面前。可见当时施洗约翰的名声啊已经是相当大啊。那这里呢，马太还特意的交代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单独列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当时那里有圣殿，有各种的宗教人士都云集在那里，比如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啊等等都在那个地方。下面会告诉我们，那些上层人士也会来到他的来到约翰的面前。可见约翰当时的工作，他的事工营在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儿说的，那天使对什么对约翰的父亲所讲的，很多人会因约翰的出现会回转。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些人的确是来到约翰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在约旦河里面要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我们看看他什么人来到约翰的面前。马太福音三章第七、第八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到约翰的面前接受洗礼。大家还记不记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什么人？这两种人在当时都是人数是很少的。那么法利赛人呢，是一群什么非常敬虔的犹太人，非常注重外表的礼仪他们对旧约圣经的律法的规条条例都是严格的遵守。不仅如此，他们还持守有他们制定了六百多条的各种生活的细则条例。他们被耶稣称为是什么？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么撒都该人呢，也是另外一群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只相信什么？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面五卷书。 他们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天使，更不相信死人会从死里复活。啊，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这两组人呢，在犹太的公会里面有很大的实力。那么当时犹太公会里面是有啊，包括大祭司在内，有72个人组成，很多人都是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很显然，这两组人呢，在当时犹太人当中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啊，受到很多人尊敬。那么这些人呢，也竟然来到约翰的面前，要接受洗礼。按道理，这些约翰应该什么？应该很高兴，是不是？这些人也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要接受洗礼，但是约翰对怎么称呼他们的？第七节这里说什么？叫他们毒蛇的种类。约翰称呼他们为毒蛇，跟毒蛇是一类的，说明他们身上有什么？有毒。他们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在马太福音后面第12章，主耶稣也给予他们同样的称呼，也称为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说明这些人的话的确会给人带来很大的障碍，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恶毒。他们本来这两群人呢，本来应当是什么一般的犹太人的榜样，本来是应该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呢，他们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反而造成什么？造成很大的困惑，让神的百姓啊受到毒害。那么使徒约翰这样称呼这些宗教领袖们，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是一个咒诅。相信之前呢，没有其他人竟该对他们这样讲话。那使徒约翰呢，在这里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谁指示你们逃避啊将来的愤怒呢？约翰在问他们，谁告诉你们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这个愤怒从哪儿来？这个显然不是讲的人的愤怒，而是从神来的愤怒，从神来的。约翰这里说什么？这里隐孩子他说是啊，隐孩子是他们有种观念，他们以为什么？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啊，神不会对他们动怒的，是不是？前面有啊，愤怒前面有几个字是将来的愤怒，说明是以后要来的愤怒啊，以后来的神的审判。既然是将来的，就还暂时还没有发生，是不是？说约翰在向他们传递神的恩典，在什么？在告诉他们，在神的愤怒还没来之前，赶快的认罪悔改，现在还来得及。那我们会有个问题，那么这些人不是就是来到约翰的面前要接受悔改的洗礼的吗？是不是？那约翰为什么要这样斥责他们？下面一节怎么说的？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约翰要他们结出果子来，结着果子要跟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什么？那他们当时结的果子与悔改的心是不相称的。所以法利赛人呢，说明什么？他们是表里不一的，他们嘴上说的跟他们行出来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他们遵守的礼仪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接受什么洗礼的人会真心的去悔改，愿意什么与原来的罪脱离。那从约翰说的我们可以知道，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说呢，洗礼不过是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种仪式而已，就像他们遵守了其他的礼仪一样，他们并没有什么并没有悔改的心，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什么已经跟神有了关系。怎么知道呢？马太福音3章9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心里会在想，会在说什么呢？我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什么祖宗，我们是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呢，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他们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什么他们自然就是神的子民，跟神就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的呢？约翰在这里告诉那些人说什么？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显然是什么？约翰当时是对啊边上一堆石头指着那个石头在讲话，对啊法利赛人跟 跟撒都该人说话呢，告诉他们，神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从这些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这句话怎么理解？一方面，简单的讲，就是什么？约翰是用这句话来否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心里的观念，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你们就以为自己跟神已经有关系了。这句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思考。我们知道石头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啊，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只要神愿意，他什么完全可以让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我们也联想到亚伯拉罕他儿子以撒出生的事情，当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都已经是分别是100岁90岁的老人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年纪老迈，撒拉已经绝经，从生育的角度来看呢，这两个人都已经死人了，都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呢神让他们有了什么，有了儿子，让就说是让一个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啊，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啊，像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变成了有生命的。所以神呢是什么，这里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我们说什么。那其实我们以撒呢，以撒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得来的孩子，从信心来的后代呢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才是神的选民。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另外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以实玛利，对不对？以实玛利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呢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是凭着肉体得来的，不是神所应许的啊，不是凭着信心得来的，就是没有得到神的拣选，也就不是啊神的选民。那是所以约翰啊，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是从亚伯拉罕来的，自然就成了神的子民啊，跟神就有关系了。只有凭着信心来的，才可能真正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在这里暗示信心的功效，一个人只有什么，凭着信心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跟神建立关系。所以马太在这里警告这两组人，说什么亚伯拉罕有他的血统，并不会帮助他们，你们必须什么，要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才可能有希望。假如你们不认罪悔改，你们不可能什么，就是这个血统呢，亚伯拉罕的血统不可能对你们有任何益处，你们不可能成为他的子孙，你们不可能跟神啊，你们不认罪悔改不可能跟神有关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人，比如说是我们父母信主，我们父母跟神有关系了，不代表我们的儿女是信主的，不代表我们的儿女跟神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哎呀，我从小的时候就在教会长大，我是啊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小时候就是去教会的。他这样说的时候，你能不能确定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不一定。就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个人化的关系，一个人必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才可能跟他建立关系，别人是没办法替代的。马太福音3:10啊，这里那约翰对这两组人的警告还没结束。第10节，现在斧子已经落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里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这有两个时间啊，跟时间有关系的词，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已经。不仅已经放上，说话的时候那个斧子还在上面，说明什么？这个斧子一直在上面，表明什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迫。所以马太这儿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这个斧子在拿斧子的人手里面，随时都可以举起来把它砍下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斧子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树干上，放在树枝上，还是放哪里？是放在树根上。假如说放在树干上、树枝上，把这个树干砍掉，把树枝砍掉，这个树还会再长，对不对？假如把树根都砍掉了，这棵树怎么样？就全完了，对不对？彻底死了。所以在这儿，使徒约翰在警告啊，在用这个砍树， 这个比喻来警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借此来要警告他们，日子不多了，现在就是机会，把握机会。假如你们不愿意悔改，就像什么这棵树一样，会被彻底砍掉的，砍掉以后就没用了，对不对？就炼根砍掉以后就只能当成柴火给烧了。所以是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对果树有一定的认识，对不对？我们都了解果树，什么样的果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是不是？比如说梨树，好多人家里面有梨树，梨树就结出什么？结出梨。这里说是不结好果子的树，不是说梨树结不出好果子，而是说什么？不是梨树就结不出梨。用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身上，假如他们不悔改，他们就不可能结出有悔改相称的果子。反过来，只有等到他们什么悔改了以后呢，他们才可能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子。所以马太在这里呢，警告、斥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假如他们假装的悔改，只遵守外表的一些礼仪，他们就什么就不可能结出好的果子。他们最后就会像被砍树一样，链根给砍掉。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彻底没有机会了。所以施洗约翰的话听起来非常刺耳，是不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圣经没有记载，对不对？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听进去了，他们愿意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施洗约翰的话呢，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以前是污秽，是不洁净的。我们以前结的果子是什么？是坏的果子。以前结的果子是没有悔改的果子。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已经可以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了。那神的话语也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要结出好的果子，我们要什么？要常常结出果子，好的果子，要持续不断的结出好的果子，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丰富。所以假如我们还有人还没有信主，没有认罪悔改，那这个话更是对你说的盼望你可以明白以后呢，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来得及的时候，可以认罪悔改归向神，这样也可以结出好的果子。所以约翰对身边的人的话还没结束，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用火给你们施洗。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用水给人施洗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来认罪悔改。一个人认罪悔改以后，用这个洗礼来表明是认罪悔改在先，洗礼在后。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约翰的洗礼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记号。这个记号不会让一个人得救，这个记号不会让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什么？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约翰在这儿做的只是做预备工作，在预备人的心，在预备人去迎接那位可以真正赦免人的罪的那位主那一位比约翰要大得多。约翰说他后来那一位能力比他要大多得多，他连给他提鞋子都不配。那以前都什么人给人提鞋，给人擦鞋子的？都是仆人。那一个主人可以有好几个仆人，是给主人提鞋的那个仆人是最低位的那个仆人做的。约翰说他连给后来来那一位提鞋都不配，都没有资格。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的心态，对不对？他是有一个何等谦卑的心态。我们知道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来只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的。所以约翰我们知道他比耶稣出来传道呢，至少早半年的时间。主耶稣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什么？已经是大名鼎鼎了，在犹太全地的时候，应该说是家喻户晓，非常受欢迎。否则的话，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宗教领袖们就不可能跑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洗礼了。 但是约翰知道他知道说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那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啊约翰自己的门徒都离开了，都跑到耶稣那儿去了。那约翰的门徒们就跑来向使徒约翰报告，当时呢约翰是怎么回应的呢？啊，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读一下第27-30节，约翰福音三章27-30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是约翰的啊，告诉他自己的门徒说，他啊，他不是基督，耶稣才是基督，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耶稣是新郎，他自己是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呢，他心里面喜乐满足啊，耶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因为他非常清楚他是为新郎来铺路的啊。一待他的工作结束以后，重心就到了新郎的身上。所以约翰呢是极其啊谦卑，他把自己看得非常卑微啊，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但是主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也讲过，耶稣对身边的人说什么？在啊从母腹出生的人当中，约翰啊使徒约翰是最大的啊，是最大的，在地上的人当中他是最大的一位。这是一个何等高的一个评价。他得到这样的评价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他当然是极其谦卑，另外他在那儿为主啊预备道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所以使徒约翰呢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的话还没结束，那约翰告诉他们说，他所行的洗礼呢是让人认罪悔改。那么耶稣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这里说，他就是讲了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什么叫用圣灵与火施洗呢？那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在这里不会花时间去讨论。在这一经文里有一个关键的词是但。约翰说什么？但那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说明什么？说明主耶稣的施洗，后来来的主耶稣的施洗与约翰的施洗是完全不同的啊洗礼。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洗礼是要把两种人分开来，一种人会被留下，另外一种人会被丢掉。约翰使用一个比喻来表明他的意思。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想，我很多人对用簸箕扬场应该有一些了解，特别是在农村住过的人。那什么叫麦糠？麦粒的外壳，对不对？实际上，麦糠有两种，你要了解它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就是麦粒的壳子，另外一种呢是没有麦粒的，叫比子，两种合在一起叫什么？叫糠比啊。那么糠和比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是像个麦粒，像个麦子，但是里面什么？里面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那用簸箕啊，用簸箕扬麦子的时候呢，因为糠比是啊要轻很多，非常轻，抛在空中的时候，被风一吹就吹到啊，就落到地上去了。那麦粒的话还继续留在啊簸箕里面。那经过几次扬场以后呢，那簸箕里面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麦粒了。那些被吹走的糠秕是没什么用处的。你要是在农村住过的话，你就知道连牛连驴都不吃，他们都连那个东西都不吃的，最后只能干什么？只能用火烧掉。那些到最后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到最后都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要受到神的惩罚。他们会被分开来，就像啊分那个糠秕一样，会啊分开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要受到审判啊，他们将会跟神永远啊分离。所以作为主的先锋约翰呢，说是约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他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什么，所以说要预备神的百姓，他知道神的国就在眼前了，神国的王已经来了，他的职责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为主来预备道路，让他们啊见到君王之前呢，好好的先预备自己，把自己预备好。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今天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我们信徒人已经是跟神已经和好了，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全然的接纳跟肯定，我们已经是新的人，我们已经是新造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说已经是神儿女，已经是神家的儿女，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没有让我们停在这个这里，没有让我们停在肯定安慰里面，他有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托付，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那儿提到的是什么？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去什么？行劝人与神和好的工作。什么叫劝人与神和好？我们如何去劝人跟神和好？我想这是有两方面，一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必须自己要非常清楚，并且知道如何去向别人传递。还要像什么？还要这样还不够，还要像约翰一样，需要有智慧、有胆量，愿意在人面前去宣告，将基督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言、我们的行，都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别人看到我们有活出来的盼望跟喜乐，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能够成为啊主的一个先锋，被他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再次放在我们面前，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看到约翰，他是极其的卑微，像耶稣所说的，他在世上从母腹出来的最大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卑微，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他更清楚神对他的托付，给他的托付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做那劝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天父，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你给我们同样的托付，你是盼望我们能够把你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带到人的面前，让我们也去能够做那个劝人与你和好的这样的职分，帮助我们能够真实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行，我们有胆量、有智慧。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